启示录二章8-11节，你要写信给示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困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弟兄姐妹们请就坐。今天正道的主题，当苦难来敲门。
好，因着神的话，我们到他面前，在我们前面我们祷告。天父，这是你自己的话语，求你的话光照我们，安慰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可以因着你的话一起去打这美好的仗。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感谢神，为这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的祷告。好，今天我们读到了，我们一起来到了启示录的谈的七个教会的第二个教会，示美拿教会。不知道你还是不是记得我们上次放的一张图片啊？示美拿以弗所，我们是从它那个整个启示录，它是顺着这个小亚细亚的环线，在传递这七在那个启示录的书信，在传递约翰所写给众教会的书信。从以弗所到了示美拿以后呢，示美拿其实也是一个靠海的城市，而示美拿在当时基本上算是一个，因为它靠海，所以它当时算是一个很富裕的城市。它的经济它各方面都是怎么说呢，在当时都是很好的。一直到今天士美拿在今天在土耳其它还是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它还算是一个经济比较好的城市。而今天呢，士美拿它现在不叫士美拿，它现在叫做伊兹密尔。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啊，伊兹密尔。我们看这表情，我们教会的小兵就在这个城市，当然他现在不在。我们教会的小兵其实士美拿跟我们教会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小兵过去这一年一直都住在伊兹密尔，过去这段时间等他去了土耳其以后，他本来以前在阿卡拉，他后来搬到了伊兹密尔，所以他每次说一城一城，他是小兵是住在伊兹密尔的。但很遗憾，由于当地的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对于中国人的那个不容忍，或者说他们对于基督徒的一些逼迫，一些不容忍，所以小兵呢现在被迫离开了土耳其。他现在他是在迪拜，不对，他现在应该是在阿曼，在阿联酋酋长国里面的某一个酋长国，在那里待着。对，所以我们看从那个土耳其，或者说像在当地这个地方，包括从启示录这里开始，启示录说这里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他对于当地的那些信徒，他们所遭受的各样的逼迫，在那个时代，他们对于信徒基督徒就各样的逼迫，一直到今天，其实整个的土耳其或者说伊兹密尔这些地方，士美拿、伊兹密尔这个地方，他们对于基督徒一直都是不是很宽容的，他们一直都在逼迫着基督徒，他们对于基督徒，你说你是宣称你的信仰以后，但作为一个基督徒在那里，一直都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而苦难或者说逼迫，其实对我们来说也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逼迫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我们这些信徒，我们这些基督徒，当你想一想过去我们教会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或者说我们所经历的各样的逼迫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列举出来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例子。从2018年我们第一次被冲，2019年我们又第二次被冲，一直到现在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每年基本上都会被敲一次门。所以逼迫或者苦难对我们来说一直都不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很新鲜的事情，我们常年都一直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今天呢就要从士美拿的这封书信，或者说主写给士美拿教会的这封书信来看一看， 主是怎么去安慰一群逼迫中的信徒的，主要对这群逼迫中的信徒说什么。在这段经文中提到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这封书信呢，它并不只是写给士美拿这一个教会的，它是写给众教会的，写给那些什么样的，写给我们所有这些历世历代被逼迫中的信徒，被逼迫中的教会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们一起看看这段经文。其实在这段经文中呢，他说到了当时那些信徒，士美拿的信徒，他们所受到了大概是三方面的逼迫。他们受到了生活的权益、精神的压力，还有最后包括说你身体自由，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们要被试炼身体的自由。我们一点一点来看，来看士美拿的教信徒当时受到什么样的逼迫，和包括和我们现在是不是和我们现在所受到逼迫很类似。他们首先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但你却是富足的。士美拿这个城市还记得吗？士美拿这个城市它是在海边，他们一直都是一个很富裕的城市，但在这个城市中却有一群贫穷的基督徒。他们并不是因为说他们自己能力不足，没有办法找到工作，或者因为什么原因他们贫穷，而这里提到的说你的贫穷是因为说你是基督徒所以你贫穷，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很多的工作你没有办法去做，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你不能去，比如说你不能去给庙里做偶像，你不能去雕刻偶像，因为你是基督徒你不能去给祭司缝制祭袍，因为你是基督徒，因为只是因为你说我是基督徒所以很多的工作单位就不接受你。所以他们是因信致贫，因为信仰他们丢掉了工作，因为信仰他们失去了很多他们生活本应该有的权益，所以他们变得贫穷。他们是因为信仰，他们因为坚称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们说你是贫穷的，你经历了这些的患难。而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我们是不是有没有过，我们怎么说，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经历过这些事情？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你会失去一些本身生活应有的权益。我们举一个稍微远一点的例子啊，不是时间上远，是地理上远。我记得听说在网上看到，去年在美国有一个开蛋糕店的老板，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开蛋糕店，他不想把自己的蛋糕呢，他这不是应该说有一对同性恋的，不能说夫妻，同性恋的一对人，他们要来这买蛋糕来庆祝他们的婚礼。他说我不要把我的做的蛋糕卖给这些人，我不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就被那些同性恋的人告上法庭，他法庭最后我记得是要求是要么你关店，要么说你必须卖给他们。所以作为基督徒，很多时候他们这个世界就在逼迫，就在要求说我们本身应有的权益，我想卖给谁卖给谁，我想开店想开一个蛋糕店，这样的情况但都不容易。我说我是基督徒，我就没有办法跟这些同性恋的人正常的相处。本身我们是可以正常相处的，当然我并不是说同性恋是我们不接受他们，但只是说我们不支持他们的婚礼这样的事情。而在中国，在我们国内现在这样更是常态了。在几十年前，在文革的时候，当你说是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很正常，你马上就会失去工作。而现在呢，当你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在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在一些有编制的单位，你肯定是没有办法入党。你没有办法入党，你就没有办法再进一步的晋升，对吗？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还会失去很多的一些我们本身应有的权益，甚至包括你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不愿意跟单位中的很多同事，当他们在贪污，他们在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违法的事情，我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所以因为信仰，你会失去很多很多的机会，他们就把你排斥在外。作为基督徒，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被这个世界中，我们对他们是不容忍的、不接纳的。但他说你确实富足的，这里面说到你确实富足的。什么叫你确实富足的？你确实富足的，就是主给他们另一个角度去看待你所遭遇的事情。站在属天的角度来说，你确实富足的。这个世界逼迫我们这些属神的人，逼迫我们这些人，让我们失去很多，让我们变得贫穷缺乏，失去很多正常人应得的。但其实我们在主里面却是富足的，我们什么都不缺少，因为主满足了我们一切的需要。 因为在基督里有一切的丰富。这是前几天，应该是几周以前，那个秦昊弟兄在圣诞节他讲到时候所用的经文。在主里面我们却是富足的，所以当他给我们一个属天的角度，看到说我们在世上我们是被逼迫的，但在主里面却是富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作为基督徒他在世上我们面临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面临的逼迫其实它是一个关于信仰的问题，它并不是一个说你是基督徒他们就怎么，他们并不是说关于因为你的能力所以没有办法挣到更多的钱，而这是一个关于信仰的逼迫，这是一个关于属灵的事情。所以当你面对逼迫的时候，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这是一个因为你坚持信仰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个罪恶的世界中它不能容忍我们的，这个罪恶堕落的世界跟属神的人是不能相容的，因为信仰我们行为的不同都是这些罪恶的世界他们所不接纳的。我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不能给那些同性恋的人不能卖蛋糕给他们。我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不能在单位中再去做入党啊，或者说做那些跟那些那个罪恶的世界他们平时做的一些不能说堕落嘛，贪污啊那些事情，跟他们一起能够合污的，因为我们就跟这个世界太不一样了，或者说我们没办法跟这个世界一样。所以我们看到逼迫它这里面首先提到了，当你说到你在贫穷的时候，逼迫其实是这是一个属灵的事情，这是一个我们跟这个罪恶的世界所不相容的事情，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逼迫或者说我们跟这个罪恶的世界所给我们的逼迫其实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因为在接下来它会进一步的指出。他说你自称是，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也会有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他们在毁谤他们什么。在当时啊，罗马的这个地方呢，罗马其实他们占领了很多的国家，它是一个反复非常大的一个国度，他们占领或者是掳掠了很多的国家，或者侵占了很多的国家。而这些被侵占的国家呢，罗马在当地有规定，要求他们不可以拜自己以前的神，他们不可以拜自己以前的主。为什么？因为罗马认为呢，或者说当时的，其实现在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认为，如果你去再去拜以前的主，那个民族就有非常强的一个团结力或者向心力，所以。当你们再去拜的时候呢，你们如果再团结起来，你们这样的话，他们有可能还会继续的反抗罗马。所以罗马要求说，你们不可以再拜以前的主，你们不可以再拜以前你们所相信的那个神，就是当时罗马对于所有的那些统治的国家的要求。只有一个例外，是哪里？就是犹太人，被掳掠分散到各地的犹太人，只有一个例外，犹太人呢还可以继续在他们的会堂中去拜他们的神。而基督徒在刚信主的时候，在主应该说主刚升天，或者说刚开始传那个传福音的时候，在主前，公元一世纪主后那个时代，刚信主的时候，其实基督徒一开始都是在犹太人的会堂聚会的。当时他们还可以正常的宣称他们的信仰，他们一直都在犹太人的会堂聚会。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当时在以弗所的时候说，每逢安息日，保罗到哪里就到会堂里面。去跟那些人去辩论，去劝化犹太人希腊人，去跟他们说宣扬主的福音。所以基督人一开始他们，或者说当时的在士美拿，在以弗所，在这些地方，他们一开始他们都是在会堂里面聚会的。但这些犹太人开始毁谤他们，开始说什么，开始说不，你们所相信的，你们所宣传的那个不是我们所信仰的神，你们所宣传的不是我们所信仰的神，你们不可以再在我们会堂里聚会，你们要被赶出去。他们甚至跟罗马的政府去举报说，这些基督徒所宣称的这些所信仰的这些不是我们犹太人的神。所以他们基督徒他们面临的是什么？他们要被从当时所正常可以聚会的地方要被赶出去。他们本来是在会堂中可以被保护，他们每周可以有正常的聚会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失去以往生活的场所，失去以往敬拜的场所，失去以往被承认的身份。这群犹太人宣称基督徒不是他们所不再承认他们所敬拜的神，这群犹太人宣称说这群基督徒所信的不是耶和华，不是我们所信的神，但实际上他们所信的才是错的。所以这些犹太人拒绝了那些人才是真，拒绝了那些人所信的才是真正的 信仰，还是他们真正他们一直在追求那个信仰。所以这些犹太人是什么？他们所信的才是错的，他们所信的是什么？他们乃是撒旦的后裔，他们是撒旦的后裔。所以看到说这些其实是一场属灵的战争，这些属魔鬼的人要把属基督的人、属神的人从他的本身应该在的地方赶出去，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他没有办法再在以前的生活圈子，在他以前有以前正常的生活。那还是一样，我们再想想，每次都提到这里的时候，都会回到我们的身边说，想一想说，那我们怎么样？我们有没有面临过这样的逼迫？当我们在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有面临过说我们被我们身边的人，被以前我们一起在一起一直生活在一起的犹太人，基督徒和犹太人，他们以前一直在一起的，被我们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那些人去赶出去呢？如果你是党员的话，你信了主以后，我知道，我以前不知道，我是最近才听说的，知道党员是每个月还是每周有一次要去一起去党组织活动，要去汇报思想的，大家汇报一下自己的思想到底最近有没有被进化，有没有学习的党的话以后有没有改变。对，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是不是不再适合每个月再去汇报一次你的思想呢？说你这个月信仰上又有什么增进，或者说学了党的话有什么改变？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是不是没有办法再参加党组织生活了？那我们以前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最近有个弟兄，我也听到了类似的情况。我们本来有和谐的家庭，我们在家里面跟父母一直相处得很好，我们周末会跟父母一起出去玩。但当你是基督徒以后，如果你周末总是要去聚会，那现在周末你一到周末的时候，你爸妈问你，你总是要说，问你去哪里，你总是说我要去教会。你会不会在家里面跟父母之间会有一些矛盾呢？会不会跟父母之间没有办法很好的相处？甚至如果你的父母是非常反对信仰的，以前你不说你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你跟父母之间关系很好，但现在你每次跟他们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你父母听到了就很生气，是不是做了基督徒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做父子或者说做母子？以前我们跟一些同事的关系很好，我们就那个每次下班以后，我们常常跟同事一起聚会吃饭喝酒。但我们进了主以后，是不是我们要跟以前的很多的生活要离开？以前同事常去的一些地方，他们去的 KTV 啊或者去的一些地方，是不是现在就不适合去了？我们没有办法跟大家一起再跟我们以前很好的那些朋友在一起活动了。所以当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主动的或者被动的离开了以前我们身边的那个生活的圈子，我们主动的被动的被排除在了以前那个生活的圈子以外，或者是党组织，或者是家庭，或者是同事。我们失去了很多工作的机会，失去了很多社交的机会。现在管这个词叫什么？叫社死，对吗？我们作为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在社会上看来是一群我们跟他们远离的人，我们社死，我们跟他们没有关系。甚至因为我们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以前那些一起聚会的人呢，他们会联合起来排挤我们、污蔑我们，因为我们总是不跟他们一起活动，所以他们商量的一些内容呢，我们总是没有办法参与进去，所以他们会联合起来排挤我们、污蔑我们，因为我们显得跟他们太不一样了。所以在这里他指出说，这是一场什么？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他们其实是撒旦一会的人。我们被迫要离开，或者说我们主动的要离开，因为那个地方，他们所去的地方，那个地方真的是属撒旦的地方，我们离开对我们是有益的。你每周去汇报你的党的思想的时候，那个地方其实叫什么？那个地方是撒旦所在的地方，离开真的是对我们有益的。如果逼迫我们的人，逼迫你的人攻击你，并且显出对福音或者对基督的憎恨，这就表明什么？这就表明他们是属魔鬼的，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与天空中属灵的恶魔在征战。而另一方面呢，如果这些逼迫却又证明了我们的福音、我们的救恩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是被主从属鬼魔的国度被赎买出来，如今是属基督的人，我们这些被赎买的人一定会被 属魔鬼的憎恨的，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世界上其实或者说魔鬼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他通过生活的，通过精神的，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逼迫我们。如果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的信仰，当然他还会有进一步的来做，进一步的逼迫，最后的疯狂。这里面提到了第三点，所以我们看到了第三点，说还有进一步的疯狂，说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哎，不是这里，第三点，魔鬼要把你们中间的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们务要至死忠心，你们务要至死忠心。要把你们中间的几个人下在监里，是最后他要做什么？如果你还是要坚持的话，他就把你下在监里，让你失去身体的自由，失去人身的自由，而且进一步的有可能死亡，进一步的死亡，甚至死亡。监狱或者死亡，从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从信使徒行传开始，使徒的时代开始，历史历代的信徒，监狱或者死亡其实一直都在伴随着我们的信仰，一直都在伴随着教会的成长。在国内我们是一样的，从文革一直到现在，或者说解放后到现在，我们听到了太多的信徒，太多我们前面的老一辈的见证人在跟我们说，我们听到他们的那个见证，说到说他们的监狱或者死亡。我这里很想再提一个例子，是李天恩。有一些老一辈的，这里面年纪大一点，或者像我这样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基督徒呢，我会把年纪大一点的基督徒，我们在现场听过他，很多时候我们听过他的培灵，或者我们听过他的见证，因为那时候他还会来到我们教会来给我们讲见证。李天恩就讲到说，他当时应该是第一次被抓，我忘记第一次还是第二次被抓的时候呢，主给了他一句话，就是要把他关到监狱里，要就抓之前，就是要去他家里抓他的时候，主给了他一句话，他跟他太太一起祷告，主给他一句话，就是世美拿教会的这句话说，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们要至死忠心。所以当时主给他的就是这句话，所以他跟他太太说不用收拾太多，因为主给了我这句话，患难时日。所以他没有收拾太多，所以他去了监狱以后，一天两天三天，一直等到第十天，很遗憾他没有被放出来。所以他想的说，那是不是主要告诉我要至死忠心啊？所以他在监狱里等了一年两年三年，他最后一直等到第十年，十年。所以他监狱等了十年，如果你去听他的见证，去看他的见证，第十年他被放出来，其实也是神莫大的恩典。所以到第十年的时候，正好是十年，应该说正好是十年的时候，他就被从里面放出来。所以他说，主告他的说，你是要被关一段时间，不是那个十日，十日告诉你你要被关一段时间。当然他出来以后继续的在为主传福音，继续的在努力的为主做工，当那些人在逼迫他的时候，他也常常打包准备好说，所以我已经在里面，他说我已经在里面待过十年了，所以没有关系，如果你们要关那就继续关，但如果要我在外面，那我就要继续的传福音。有时候监狱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这些事情再苦再难，我们看到李天安的例子，看到主在这里跟世美拿教会跟他们跟那些信徒所说的例子，说这也是一段时间，不管是十日还是十年，这都只是一段时间。在我们的人生中，不管十日还是十年，看起来也是蛮长一段时间，但它跟永恒相比，跟那些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我们要与主永远在一起的时间相比，那都只是短暂的一段时间。这是我们在地上要可以为主做工，或者说去见证主的荣耀的一段时间，十日或者十年。最后如果在十日或者十年你没有屈服的话，那魔鬼也许还会有最后一步，他说甚至死亡，这是魔鬼所能做的最后一步，甚至死亡。但感谢神，所以当提到死亡的时候，基督徒其实怕死，应该说有一些怕死，但其实大部分基督徒提到死亡，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一个特别难以接受的事情，因为主已经战胜了死亡，还是死而复活的主。在这里，在这段一开始也会说，那你要写信给世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呢，幕后的死过又活的主，他是死而复活的主。这位死而复活的主在对着教会说话，这位已经战胜了死亡的主在对于教会来说话。所以死亡对于基督徒来说，对我们来说并不是终点，我们还有复活的盼望。 好，我们简单的大概小结一下，说我们刚才看到的士美达教会所面对的几点的逼迫。我们看到说他们面对的有生活的逼迫，说你们是贫穷的，面对的有精神压力的逼迫，让他们被迫离开了以前的生活的圈子、生活的地方，他们面最后甚至面对的有身体的逼迫，甚至死亡。所以他们面对的面临的是一个什么？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他们面临的，他们不是在与这个世界征战，不是这么征战，不是在与这些人征战，乃是与这个罪恶的世界，面对这个罪恶的世界在征战。他们乃是与属血气的，与那些鬼魔在征战。而这个征战最后会落到什么？魔鬼最后一步就是他能做的就是死亡。但这个征战的结局其实也在最后一步告诉我们说，如果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的话，那基督其实他已经得胜了，对吗？这场征战其实是一场已经得胜的征战。如果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的话，我们所面临的这些逼迫，那些逼迫我们的人，那些逼迫我们的事，如果这是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的话，那这场征战其实已经有一个得胜的结局了。它的结局是主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还需要去惧怕这个征战吗？我们还需要去惧怕这个逼迫吗？而如果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的话，那我们这些属肉体的人，我不是属肉，我们这些人，我们可以去打这场属灵的征战了。其实是主在打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并不是与那些属血气的在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宫中属恶、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这是以弗所书六章里面提到的。所以我们要如何征战？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什么叫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什么叫穿戴神所赐的军装？就是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在征战，我们是靠着主在带领我们在征战。我们是靠着主在带领我们在征战，这是主基督的征战。而征战的结局是主已经胜过了这场征战，主已经胜过了这场属灵的征战。而他用什么方式去战争呢？基督是亲自的去带兵打仗吗？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战争的？他是降卑舍己，他与这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他是降卑舍己来到这世上，走上十字架，在最深的逼迫中却迎来了最深的荣耀，最荣耀的胜利。所以基督是走入这人间去面对一切的逼迫，面对这一切的事情试炼，面对这一切的事情，他在最深的逼迫中才却带来了，却迎来了最荣耀的胜利。如今我们也是一样，如今我们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知道了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就可以有信心说放在主的靠着主去打这场属灵的征战。而我们可以逃避这场征战吗？我们没有办法逃避，我们一定会去要去面对。因为主是用靠着说他走入了世界，他亲自的舍己，他亲自的去面对一切的逼迫，去赢得这场征战。那我们这些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门徒不会高过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要去面临这场征战，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去面临这所要遇到一切的问题。而当我们所要经历的各样痛苦，我们所要面对各样的难处的时候，主对我们说什么？主说，我知道你的患难。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他知道你所要面临的一切，主知道我们所要遇到的一切，主知道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不管你是在家庭中跟你的父母因为信仰的关系有一些矛盾或者是征战，或者你在单位中因为信仰的原因，或者是你甚至只是因为说你是基督徒，所以面临了政府压力，面临各样的压力的时候，面临这些事情的时候，主说我知道。虽然逼迫不可避免，但主说我知道，因为他是首先的幕后，他说我是首先的幕后的，我在跟你们说，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他是在一切的事情上掌权的主，所以他知道我们所遇到的这些事情，我们所遭遇的并不是意外或者突然，并不是偶然的，并不是说我们今天不去了，或者我们以为说明天来了教会有可能，怎么说呢？如果我们知道明天去教会或者明天去哪里我们会遇到逼迫，那我们是不是明天不去了我们就不会了？但只要你是基督徒，你总会遇到的。而这一切其实主都知道，并不是意外，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 一切都在主的掌控中。我们所遇到的并不是我们不能承受的，主并没有把那些难担的重担加在基督徒的身上。所以我们虽然会失去很多，所以我们面对这些生活的压力、精神的压力，但主都知道。主说我知道，而且他不只知道，他还有什么，所有这些加在我们身上的痛苦，当你在逼迫中，当你在难处中，你觉得这些苦好像很苦，觉得这些难处好像很难，我没有办法胜过的时候，主知道，就因为这些逼迫我们的，这些加在我们身上的难处，就是加在了主的身上。所有这些难处就是加在了我们主的身上，因为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的患难，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压力，都是加在主的身上。就是在使徒行传中，主对保罗所说的，当保罗在扫，那时候他还叫扫罗，他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扫罗就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当扫罗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主在天上对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就问他说，保罗问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当那些人在逼迫我们的时候，当这个世界在逼迫我们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些压力的时候，主会说，问他们，不能说主问，主会说他们是逼迫，在逼迫主，他们是在逼迫主，所以主在与我们一同的经历这些事情，他们是在逼迫主。他不只是知道，他不只是感同身受，他不只是现在与我们同在，而且他还亲自的经历，就像刚才提到的，他是死而复活的主。什么叫死而复活？他是来到这个世界上经历的一切的逼迫，他是怎么死的？他是被那些人逼迫，被那些人拉上十字架，上面绑在上面钉死的。他是那死而复活的主，他亲自的降卑为人，经历了一切的苦难，就是他知道所有的这一切的逼迫，他知道所有的这一切的事情，感同身受。所以当逼迫来临的时候，有外在的痛苦，有心理的问题，有心理的创伤，我们会遇到心理的创伤，我们失去人身的自由，但这一切都是不是我们是没有办法承受的，这一切都是基督在为我们承受，因为他已经来到世上经历了这一切的事情，而且在一切的苦难中，他在经历了这一切以后，经历一切苦难中，不是我们很熟悉的事情，他完成了救恩，荣耀的神，他在十字架上，在逼迫中他完成了救恩，因着主说我知道，所以我们才可以去面对这些的苦难，因为主会在带领我们在患难中，在逼迫中，让我们可以去更深的经历基督，因为主说我知道，因着主说我知道，我们就可以去面对前面的逼迫。当前面还有逼迫的时候，当有人告诉你前面还有逼迫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就不要再逃避了，我们就不要再逃避了。他说，在第十节，这句话是在我准备这段经文中，我自己常常在思考、反思的一个事情。常常一直在反思思考说这句经文，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你将要受的苦不用怕。什么叫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我们先说，你看一下这段经文啊，他说魔鬼要把你们下在监里，他没有说你将要受的苦你可以被逃，你可以躲开，也没有说你不会被下在监里，他没有说你作为基督徒，你信了主以后，你就可以远离这些所有的一些那个逼迫。他说你前面还有试探，不是还有什么，你前面还有逼迫。你在面对了身体的逼迫，面对了生活的压力，面对了这些精神的压力之后，你在挺过去这些之后，主说你前面还有一个更大的逼迫在前面，就是你可能会下在监里，甚至死亡，但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我们会不会害怕前面所会有的逼迫？我们会不会去害怕？其实我们知道有人要逼迫我们，我们知道要遇到一些压力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害怕？我们会不会害怕说我不愿意承认，因此而不愿意承认我们的信仰？我有一个不太好笑的笑话。有一对 妻是基督徒啊，我们就比如说他在国内嘛，因为他没有是在就在国内。然后呢，那个丈夫呢找到一个工作，但是呢，他那个单位是对于基督徒不太友好的。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单位，也许就是像那种现在的事业单位，或者是一个政府机关。如果你去那边的话，你说你是基督徒，他们一定会给你各样的压力的。那个地方是对基督徒不太友好，所以当晚上他太太回去以后呢，几天以后晚上回去，他在问他说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很担心他，因为不知道他作为基督徒在单位可不可以很好用。他先生很开心的说我在那边过得很好，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没有看出我是基督徒来。怎么样可以不用面对逼迫？你不做基督徒就可以不用面对逼迫了。怎么样可以不用面对这些压力？你不做基督徒，你不说我不是基督徒就可以了。所以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听起来好像是个不太好笑的笑话，但当我们自己去面对这些压力，面对这些逼迫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很类似？当我们知道说前面有压力有逼迫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我自己脑子常常反应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逃。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情况下，我先说我不是基督徒，不要让别人看出我是基督徒来。我们不要让别人看出我是基督徒来，那我就可以在那里面过得如鱼得水了。我是不是可以不要让别人看出我是基督徒来，所以我就可以跟这个罪恶的世界相处得如此之好？甚至当我们知道，当有一些人来找我，比如说我们小组，或者是有一些我认识的弟兄姐妹朋友，当找我来咨询，或者说我们知道他所面临的逼迫、面临的压力的时候，我们给他的劝勉是什么？我说我自己，我觉得我非常在，我想有时候在准备这段经文，想到这些话的时候，我总觉得我很惭愧。就是当我想到了过去我给我的那些弟兄姐妹的劝勉，我劝勉他的是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暂时先避开这个地方，或者我们暂时先不要宣称我们的信仰，我们暂时跟他们和平相处。当我们听到他们在面临逼迫的时候，我没有劝勉他说你不要怕，你要坚定，你要去勇敢的宣称。我们总是在劝勉他，告诉他们说来，我们暂时往后退一步。我们总是在劝勉别人，当我们听到了有人在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总是在劝勉他，我们暂时往后退一步。我们是不是可以，那如果你真的在家里遇到很多压力，你是不是可以最近先不要来教会了？如果你真的在单位中遇到很多压力，那是不是暂时先面对那些人，就不要一直在跟他们宣称你的信仰，或者不要让他们知道你是基督徒，让那些人不要看出来我们是基督徒，如此我们就可以跟这个世界和平相处。但主这里在跟他的信徒说什么？你所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在你前面是监狱和死亡。主没有告诉他的信徒说不，你暂时先宣称你不要是基督徒了，这样你就不用去面对这些事情了。他没有说你怎么避开，他说你不要怕，逼迫会让我们害怕，面对未知的恐惧会让我们害怕，但这里主的劝勉非常的苦，他说你将受的苦你不要怕，他劝我们去直面，劝我们去面对这些逼迫，面对这些患难。在患难中我们要怎么样？还要坚持你的信仰，你要经历与主同在。为什么？因为他说我是那首先的幕后的，我是那死过又活的主。因为在逼迫中他一直都与我们同在，因为在监狱中，就算在监狱中，在甚至死亡的时候，所有的一切的加在我们身上的都是加在我们的主身上，所有的一切主说我知道，他是首先的幕后的，他经历了一切，他一直都与我们同在。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而这场属灵的征战的结局是什么？主已经得胜了，已经得胜了，所以他让我们去面对，我们是跟着他一起去打这场已经要得胜的征，不是已经得胜的征战，已经得胜的征战。他是首先的幕后的，他是死过又活的，他已经得胜了，他已经在这场征战中已经得胜了。这是主知道的，这是在主掌控中的一切，在一切都是在主的那个没有超过主所掌控的范围的，这是主已经得胜的征战。我们所面对这些苦难，面对这些逼迫的时候，他说不用怕，不要怕，你们不要怕。 还记得刚才我们在读的那段经文吗？我来找一下那个经文。当我们在认罪的时候，这是我们今天特别选一段经文，雅各书。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所以，当你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你会喜乐吗？你会喜乐吗？在《使徒行传》里面说到使徒约翰和彼得，他们在公会中，他们因为宣扬基督，所以他们在公会中被打，他们就被打完以后，他们被放出来，他们就欢欢喜喜。为什么？他们看自己配为基督的名受苦，因为我们主也是一样的。当如今我们可以有机会，我们有机会去为基督受苦的时候，配为基督的受苦，那就以为大喜乐了。不是常常有这样的机会的，我们在世上短暂的就这几十年，我们可以有机会为主受苦，将来到了天上，我们与主一直永远的同在，你就没有再有这样的机会去为主受苦了。配为基督的名受苦，反而以为大喜乐。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的时候，要以为大喜乐。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与主一同去打这美好的仗。我们所要做的，我们要跟着主在主的带领下，我们要与主一同打这美好的仗，如此得胜的就有生命的冠冕为我们存留，得胜的就有生命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所以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所经历的这一切的逼迫，反而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为一受逼迫的人祝福了。在这里说到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在当时，或者是在希腊，或者当时那个地方呢，他们常常会有各种各样的竞赛。你去参加马拉松赛跑，你就会有马拉松赛跑。如果你得冠的，你就会有马拉松赛跑叫什么？得到一个冠冕，叫做马拉松的冠冕，马拉松赛跑的冠冕。就像我们现在一样，你去参加一个跑步比赛，得到金牌了，你就跑步比赛的金牌；游泳比赛，你就有游泳比赛的金牌。你去靠着生命去征战。你在做一个属灵的征战，在做一个生命的征战，你得胜以后，你就会有一个叫做生命的金牌，或者叫一个生命的冠冕。得胜的就那生命的冠冕，我们就在生就从主而来的那生命的冠冕所赐给我们。在逼迫中得胜的就从主而来的赏赐，而这赏赐还有包括下一个，他说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是启示录中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审那个最终的审判和第二次的死，就在启示录的20章21章会提到很多次。他说到那个，我要读一下，在21章的第6节、第7节、第8节说，得胜的那些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承受那个新天新地伟业，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主要做那些信徒的神，然后他们要做我的儿子，做主的儿子，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他们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就是永远的死。当新天新地再次降临的时候，主会来有最终的审判。那得胜的就没有第二次死的害，唯有那些胆怯的，这是专门写胆怯的、不信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当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主说，你所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因为将来就会有得胜的冠冕，生命的冠冕所赐给你。所以这就是主在对那些逼迫中的信徒所要说的话。他告诉他们，你所面临的逼迫，你所面临的那个生活上的、精神上的，还有将要面对的，甚至将要面对的最难的身体上的逼迫。但主跟他们说，我都知道，我都与你们在一起，而且在这个征战中我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你们不要怕，你们要去面对这一切的逼迫，你们要去面对这个世界所给你的各样的压力。你在各样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回到我们身上，所以当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了施美拿、伊兹密尔，当小兵现在被迫离开，他不管是在迪拜还是在阿曼，甚至在他现在计划，他上次我们跟他连线的时候听到说他将下来有可能要去吉尔吉斯斯坦。但你还记得我们上次我们问小兵的时候说，你去完吉尔吉斯斯坦要回国吗？他说不，他还要回去，他还要回到土耳其。所以 回到那个充满了压力、充满了逼迫的地方，他还是要回去。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当我们在这里被查了一次、两次、三次的时候，那我们每次主日我们该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来到这里来聚会，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坚定、坚持我们的信仰，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所面对的各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去宣称我们的信仰，就告诉坚持说口里相信、心里承认，或者说在他们面前心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在众人面前承认我们的信仰，告诉他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你所将要面对的苦，你不要怕；你所将要面对的苦，你不要怕。好，最后我来用一个那个士美拿的当时的一个例子来做我们的结束。波吕甲，波吕甲呢是当时的士美拿的主教，在主后的他是约翰的门徒，所以他是约翰的门徒，他是认识约翰的，他应该是亲自的收到了这封信，收到了约翰写给他们这封信，读过这封信的。他一生终身忠心服侍主，被主殉道。他在主后的大概155年被烧在那个火刑柱上。当时那些罗马人把他拉到了那个广场上、竞技场上，然后当时那个方伯，或者不叫方伯，是当时的执政官，在劝他说：“只要你发誓，只要你发誓诅咒基督，我就释放你。你只要诅咒基督，你就立刻能得到自由，或者说你只要不认主，你就马上就能自由，你就不会被伤害。”波吕甲回答说什么？他说：“我侍奉他86年。”他从未恢复我，我只能亵渎我的主、我的王呢？我只能亵渎我的王、我的救主呢？当时的执政官一再的怂恿他、劝他，然后一个老主教就这样回答说：“你既然这样急切的相劝，我就托凯撒的福劝你，你就假装不认识我，请听我大胆的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告诉你那美好的福音。”听波吕甲说了一会儿以后，那个执政官又说：“我手中有野兽，你若不悔改，我就放开野兽来吞吃你。”那个波吕甲回答：“你若不悔改，我就……”然后后来那个他又说：“如果你不是波吕甲，就是那个执政官又说：如果你还不悔改，我就判你死刑，因为你连火刑都不怕。”但波吕甲如此的回答。如果你威胁用火来烧我，顶多烧一个小时，然后火就熄灭了。但你却忽视了那将来审判的火，那是永远的刑罚，是为不敬虔之人预备的。你还等什么呢？快动手吧！所以这是当时波吕甲所遇到的，当时士美拿的信徒所遇到的。他们主给他写信的时候，给那个教会写信的时候，告诉他们这是你真实在前面所面对的事情，你所要受的苦，你不用怕。这是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这些信徒，我们有可能会遇到的。你所要将要面对，不是有可能，作为基督徒，你一定会遇到的。你一定会遇到了各样的逼迫的，这个世界一定会用各样的方式在逼迫我们的。但愿我们所面对的苦，我们不要怕，因为我们的主是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他知道我们遭遇的一切，他也可以保守我们所面对一切的苦难。在经历了一切苦难之后，经历一切逼迫之后，有生命的冠冕就为我们存留。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你是如此的恩待我们，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世上面对各样的难处，面对各样的苦难。但主，你也给我们写信，告诉我们说我们所面对将要受的苦，我们不要怕。我们知道我们不会离开这世界，但主，你已经胜过了这世界，对不对？因为我们面对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靠着主得胜有余。我们面对各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都以为大喜乐，因为我们配为基督的名受苦。让我们将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将来的新天新地中与主一同享受到永远美好的福乐。感谢神，谢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